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九九。
好，欢迎收听职涯九九，我是主持人简少年。那今天呢，欢迎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也算跟我有一点小渊源，我来攀一下关系。虽然这个老师也在北京创业过，所以我们算是有一点点这种怎么样，这种叫做这个老乡的一种见面的感觉。那我们欢迎 CJ 老师。
大家好，我是 CJ 王俊仁。
好，那这个 CJ 老师其实在这个数位媒体的经验是很深的啦。那我们想要让您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职涯发展好吗？
好的，好的。我这个人是2000年是大学生物系的专业。
哇，是生物系的。
对，然后后来因为看到我的学长们都秃头，所以我决定我不要再走生物这条路。所以后来就读了管理学研究所。嗯。然后当了兵以后，后来去做了网拍，去当了领队助理。哇，带人家带团到中南美洲、东南亚还有德国。
好酷哦。
然后网拍是卖 Kills。那时候一个月大概4-500罐的化妆水。
哇哇哇。
然后薪水大概还可以到了大概10几万左右。
哇，好棒哦。
自己在做的时候。后来想不开，为了一张名片，就想说哦，出去人家说在干嘛，我就说我在做网拍的时候，人家都觉得我不务正业。那其实网拍很累。
对，那个时代是这样，对对
对。所以网拍那时候每天晚上8点要工作到4点多左右。
哇。
好。所以后来就是为了这张名片，我就去打电话到澳美。
Oh.
然后也想说我爸好像听过澳美。
对。
然后就想说好吧，那去个有听过的公司好了。所以后来他们去公关的时候，刚好我就找到澳美，我也分不出公关广告不同的行业，因为行销里面很多不同的细分。
对对，一开始都分不清楚。
所以我就打电话，刚好澳美公关缺了一个叫做秘书的工作。所以我就想说我以前还当过立法委员的助理。
哇，好多元哦。
所以我就来去应征秘书的。好死不死他们刚好缺一个要了解立法院的一个业务。
哇，好酷哦。
我就在他打电话给我说，诶，那你要不要后天来面试的时候，我就去了诚品去找了一本书叫做如何撰写一篇新闻稿。
嗯。
倒三角的写法，我连买都不敢买，因为我都不确定自己会不会上这个工作。后来读了读，然后就去考了，也就上了。所以后来就展开我从2005年到2017年在澳美的12年的时间。
哇，
所以那段时间里面其实工作也细分的很不同。澳美的12年其实又拆分了，在澳美公关，然后做社群媒体，然后再做数位采买，
嗯，
等等的这整个，然后来做数据分析。
是，
所以大致上后来觉得对数据实在太有兴趣了，然后所以我就去了北京去参加人家的创业，做一段时间以后回来成立了这家叫做 SoWork， 我们比较做跨境数据分析。
哇，跨境数据，
所以我们就是有100多个国家的数据。
哇，
市场数据来协助品牌去做第一个选市场，
是
第二个找对象，第三个做推广。
哦，
所以等于是像 Pokemon Go 啊、三星啊这些等等的，就是我们现在日常在服务的客户。
哇，好厉害哦。
这样就把我大概20年的事
轻描淡写的说完了。
好，不值钱的就讲完了。
对，是，可是其实收集到100多个国家，是100多个国家吗？
对，没错。
的数据，这是一个超难的事情吧。
对，我觉得因为其实在这过程中也在看怎么养成一个人，因为我发现我们在请人的过程当中啊，就常常有包括刚毕业的。
是。
好，觉得哦一张白纸比较好训练。那另外还有去别的公司做过分析师的，
对，
去别的公司做过别的。我跟你讲一个我们公司的业务啊，你就想我们是一个叫大数据市场调查的公司。
对，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独特的公司。
对，然后我的业务还曾经尝试过，我请一个前面是在卖卫浴设备的人来当我们的业务。
哦，很传统的那种。
对，就是平常就是只有在建案会看得到他的那种。
嗯，
但是我们就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学习过程。
OK。
所以应该说数据分析这件事情来讲，别的公司的数据分析，通常他都是学一种工具就好。
对。
我们公司需要学44种。
哇哦，为什么要这么多？
因为包括到说客户想要看到，比如说我们的客户他要选市场，
对，
选市场的时候其实光是看网络讨论度是不够的。
嗯
因为你是真的要赚钱的。
对对，没错。
所以你要看比如说你太阳饼要选到不同国家的时候，哪一个国家的销售量是好的，它的数据就要有产业的数据。
嗯嗯，
然后是真的有 新台币啊美金那个数字单位的、
哦、所以你们就会去知道说就是在不同国家里面太阳饼举例像太阳饼会知道它卖的多少钱。
对，我举例来讲就在太阳饼里面这个行业里面、嗯、本来比如说日本当然是所有糕饼业的一个盛堂啦，就觉得我东西如果要去卖到日本的时候、
哦哦、对对对，
品质一定是获得认可吧。
没错没错，好像很厉害。
对，但是其实我们后来研究发现说在日本韩国跟美国的比较里面，日本人其实不喜欢吃掉屑屑的东西。
哦，哎呦，这个研究很酷诶。
你回去回想会觉得合理的地方是因为他们都是比较注重对人去人家家里做客的时候，
对，
他喜欢在吃完以后他自己会清理干净。
啊、哦、所以如果掉屑屑他就要清半天。
对，
哎呦，
要走又走不了，
对，
很尴尬。对对，美国人就没差了，美国人大辣辣的。
对对 对, 对，
他是不在乎的。另外你再看一件事情叫做那个市场对台湾商品的接受度。韩国在2019年进口台湾糕饼类的总金额
对
是大于美国整个市场的。
哈，
总金额哦。
哇，
不是比例。
就是人口数应该是美国多很多吧。
哦、太多了。所以后来他像这种数据他就不是用一些什么行销我们平常说广告优化的数据啊，
是是是，
不是这种。是真的。
对，因为起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所以这种就是这种就要有一些数据。找对象，找对象有分。比如说你是要到当地找一个信任的伙伴的，
是是是，
那就要用商就叫征信数据。
对，
那种就是完全不一样数据库。但是如果另一种叫做我们其实像一些手游的业者，他一次要做七八个国家的行销推广的时候、
嗯、对，
他要了解到这几个国家用户长什么样。
对，
那这种用户长什么样子的数据库就跟刚才商业征信的数据库又不一样
啊、哦。对，没错，而且、这个商业征信的数据是一个很少人直觉想到的，
嗯，
对，一般讲的数据可能听到都还是跟广告啊、优化啊，
对，
像你刚刚讲的，或是说像判断商业，这样没想到合作伙伴也可以有一个征信数据，
对，所以像我们有客户是马克比的，
嗯，
他想要去美国那边，当然美国也是我们帮他选的，去美国，在美国我就是给他四个经销商，
嗯，
的联络方式，还有负责人和他的 email。
对对对，
告诉说这四个为什么我们选的这四个是你可以接下去去接洽的，
嗯，
前面这四个是不是可信的都征信过、
哦、就是说如果这四个有可能不可信，
对，因为有些因为我们常常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到当地就是我们可能去北京的时候也都一样，就大家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大部分可能都很热情啊，台湾来的，然后去美国的时候人家也会说哦，你这个东西不错，
对，
但是每个人一见面不会就浇你的冷水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
太没有礼貌了， 对,
对，所以他就会跟你说啊，不错，那你的东西可以给我卖卖看啊，可以给我怎么样啊，
对，
但问题是你给他卖了以后他可能后来未来就是半年的时间你的青春岁月就耗在那个人身上，
对对没错，因为你不可能一次跟很多个人嘛，
对
对，
所以变成说你有一种叫做你跟着市场走，你不小心遇到了王俊仁看起来可信赖、其实没有认真帮你推，你不就是这半年就掰了。所以这种商业征信的数据上面来讲它就会有它的一个需求度在这边帮客户在找对象的时候。
我就是说确保说你跟他合作是真的会合作的。
就他会比较需要你。
我懂，他不是一个说说鬼。
对对对对。
会真的跟你。那老师你是怎么去想到要做这个东西啊，要就是你说你在北京看到的数据。那这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怎么会忽然间觉得？因为这个，我相信在你前面的澳美的这个不同工作类型里面，并不是一个超级重的比重嘛。
对。
那你是发现了什么，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趋势和你可以往下的？
其实我们公司在创立，从我先从我回来以后，
嗯嗯，
我在北京在做的东西就是叫做数据分析，就舆情监测。
哦，舆情监测，对对对，比较常听到的是舆情监测。
对，网络上面大家讨论什么？我们来帮你收集起来。那时候腾讯视频一天的数据量是56万。
哇。
我给你一个 reference, 一个参考的一个数字，就是如果台湾在影剧这些串流平台的话，一个礼拜大概就是3万多的量。
3万多的什么影片数吗？
口碑量。
口碑量 ,OK。
就是、有多少人在讨论它。
留言或是讨论。
对。然后腾讯视频一天56万。
所以一天56万个人在上面留言。
对。差很多。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新创来讲，你最好是卖产品会比卖服务看起来的话题更好，因为它可以不用增加人，但是就可以增加营业额。
对对对，没错没错。
但是你发现哦，我们所有在那边做产品的客户啊，就要收舆情的客户，他都希望你给他报告，而不是他自己登录进去看。
嗯，
因为他们很忙其他事情。
对对对，他光解决用户需求已经够吐了。
对，所以他就是 你最好就是语音留言告诉他说，诶，今天的报告里面有三个事情要注意，第一件事情你要采取行动，第二件事情你再观察，第三件事情你就摆着就好。
我懂，有一个 high line low line 然后一个 not line
not line 对 not in the line 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发现，其实未来的市场要的不是数据量，
嗯，
很多人在抓数据，
是
要分析
啊，要有一个洞察数据的人，
对，
的一个单位，
分析会比抓数据重要。
是，
所以我回台湾以后，其实我一开始的创业是很糟糕的。我公司其实叫做摘星社群行销，
所以中间有个黑历史
哦，那个真的是不回去的哈。那时候我就志向在于说我要当小编导师
哦，教人家当小编，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一个月就收个五六万，当某一个老公司的小编导师。后来发现小编的薪水不过三四万。
没错，你的钱比小编还贵。
对，交完以后小编就离职了。太不合理了。但后来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一些新的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可以分享啦。我后来其实在思索我自己到底擅长什么的时候，
是
自己看自己都会觉得自己缺点很多。
对。
但我就去列了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人家来找我帮忙的时候
是
都问我什么事情
哦？
因为你记得，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定位都回在一个叫做别人要的但是竞争品牌提供不了而我可以给的，
是
这就还是会有一个交集。因为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很多人很多品牌还有很多个人在做的叫做消费者想要，
嗯，
然后你就跟着做了，
对，
但是中间少一个叫做竞争者做不到，
没错，
所以那个就是没有一个差异性。比如说今天有个热门时事，所有品牌就跟着跟上去，没有人会记得哪个品牌做，
对，
只会记得那个时事。
嗯，有道理，对，
因为没有差异性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就静下来去想看，诶，好多人来找我的时候，因为他们一定是找人，其他人帮不了忙，再来打电话来找我嘛。
是，
所以我就想说，他们找我帮的忙有什么？发现他们很喜欢找我问说哪个数据库好用
哦，
然后哪一个数据你可不可以帮忙去分析一下？
OK, 那个数据你感觉怎么样？
对对对，
看了怎么样？
这个数据库可以吗？我值得买吗？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发现，诶，好像比起做小编导师，我做数据分析所带来的价值，而且是可以承担，叫做可以签估价单的价值
比较高
一点。
对，因为不是大家没有打给你问说那小编怎么带。
对对对对对。大家偶尔问一下，但其实重点不在我这边。所以数据分析那时候开始就是有客户像一些汽车行业啊等等的，
是，
其实就开始在找我们在做数据分析。
对，
但是我一直觉得我要当小编导师，我要拯救所有的小编。
你有个小编梦。
对，还开以前开的粉丝团叫小编神器。就教一些工具。但后来其实说，所以开始发现，诶，数据好像是大家需要的东西，
是是，
越来越不相信直觉行销，越来越相信科学化的行销。好，
对，
所以从这个之后，我们在前几年在前两年的时间，就疫情之前，我们就开始做台湾本土的数据。
嗯，
因为数据其实要投资的钱不少。
对对，因为像老师你刚讲，你有44个工具吧，
对，
还有100多个国家，那其实很硬耶。
对，所以后来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说，假设我们自己也有做过一个我们的消费者研究，
是
用我们自己的数据库，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台湾说我们有台湾的数据，
嗯，
这没什么了不起。
OK,
但是如果你在台湾跟他说你有日本的数据，
你就厉害了，
你有韩国的数据，
嗯，
你就厉害了。而且别的工具只能提供给你一个月789的数据，
嗯，
我们可以给你到28000折的数据的时候，
哦，
这个硬底子就是完全是硬实力。
对，这个就是它因为它可以量化嘛。
对
对，它你不会在那边打迷糊仗嘛，但是这就是量化嘛。
对，
哇，
所以后来我们在想说，我们虽然在地数据都是做得到的，但是我们在讲跨境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其他的市调公司，
嗯，
跟其他的数据提供者做一个很大的差异化
啊，就符合你刚刚说的，大家有需求，然后你能做，还有差异化，
别人做不到，
别人做不到，
对，所以这个东西包括到说，我们当然也是因此，全世界在760亿美元的市场调查产值里面，
对，
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是英国，在亚洲第一名是中国，第二名是日本，第三名是澳大利亚，
哦，
所以对市场调查的投资
是。
所以我从这个数据，我也自己看数据嘛，就美国跟英国，我现在都做的一件事，我不跟在地人拼在地数据，
嗯，
所以我不会去日本卖日本数据，
对，
我会去日本卖台湾数据。
有道理，
那我跟台湾人就卖日本数据。
哇，很酷欸。所以这是一个哦，随着你接洽的数量越来越多，其实你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强，
对，
所以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飞轮。
对，
而且因为你合作的客户越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取得，你也理解数据的价值就越高。
对，而且我们的差异性在说，我们通常是拿的叫做市场数据，而不是一方数据。
哦，市场数据。
因为我那时候有研究过，就差异性来讲，其实我觉得市场数据的差异性可以比一方数据还要再大。
一方数据是什么？可以跟我们解释。
好，比如说你的 CRM， 你的客户资料，你的销售资料，
是，
这是不是你企业存在你自己的伺服器？
你自己的，对对对，
你随时去拿。
对，
但别人来的话需要你的授权。
对对对，
好。所以问题来了，我 Sowork 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
是，你好可怕。
哪个公司愿意随便授权他的一方数据给我呢？
对对对对，会怕吗？
对，但是三方数据也就是市场数据，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用户调查，就 Sowork 的用户调查，都是一些会飞来飞去的这种商务人士。
没错，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些人啊，每日使用的社群媒体，我已经去除大陆了哦，在亚洲的这几个国家里面，每日使用媒体社群媒体第一名叫做 TikTok， 50%，Facebook 23%，
对，
然后 YouTube 大概30%几，
是，
所以那时候我才决定开始要做 TikTok 啊，这些
就投入 TikTok 的，
对，所以我在说是说这些数据啊，不是一方数据，这叫市场调查出来的数据，我付钱就有了，
对对对对，
我不用有信任感，
是
我只要有美金。就可以了，
对
哦，所以这对我来说，客户想要嘛，
对
对不对？然后一方数据我不用取得他的信任，反而是他会觉得我有的东西比他多，
对对，他对比之后他就感受出你比较屌，
对，所以一样是比如说在周年庆，你的销售业绩成长 10%， 通常的内部如果只有一方数据，你说不出这 10% 是好还坏，你只能跟去年比较，
对，
我们的数据可以告诉你全市场是上升 2% 还是 18%，
对，你是赢市场还是输市场，
对，
哎呦，这个我很常听到，对，外商的朋友每天都在被这个追杀。
对对。
那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你在这一个经历的过程，因为你等于是有创业的经验，同时也有这个在奥美集团里面的经验，
是，
那这两个状态你在往上走的时候应该都有管理的这个职责存在，那我们想分别问你啦，就是因为第一次的这个我相信从没有管理到变管理的时候是有一个挑战在，
对，
那在职场的管理跟在创业的管理又是不一样的挑战嘛，
对，
那分别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两个，就是第一次你从一个单兵变成这个士官，就这个去做管理的时候，你有什么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吗？
我记得我以前在澳美的时候，我的称号叫做 AE 杀手。
A1 杀手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一进来的最基本的阶级叫做 A1，
对
，Executive。A1 杀手就是基本上在我下面，就如果他们想要那个人离职，就掉到我下面就好了，搞定。两个月以内，
是因为你是一个细节控吗？还是怎么样？
我的确是一个天蝎座记性很好的细节控。
对，因为我猜想你对数据这样，那你肯定是一个很细节控的人。
对对，我去营养师他跟我说什么你一天可以吃几份肉的时候，我都要求他说一份是几公克，所以我吃饭的时候就拿磅秤。
你是一个精确的超级精确，所以底下的 AE 被你精确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就逃跑了。
对，然后但我那时候也学到，就是我记得我第一个在带的一个实习生，一开始都还带不到 AE， 先带一个实习生的时候，那个 AE 是只有带包包走，什么都没收，然后就是通知公司说他要离职了，就已经被逼到那个程度的，是来不及办离职手续的那一种。
那你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也一定很痛苦啊，你会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
没有耶，
你就算了。
我觉得他不适任啊。
哦，你觉得其实应该做好，就所以你没有降你的标准。
对，我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降标准。
OK，OK，
就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说做事情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对对，
的确是在那个程度，
对，
但是给别人要求，我那时候一开始做的时候我还学不会，我怎么要用别的方式，比如说我那时候的一个经典案例叫做随身碟事件，我举例哦，什么叫随身碟事件，就是说我那个跟那个 AE 讲说要写一个新闻稿，
是
你在比如说礼拜五的时候要给我，
对
OK， 结果到了礼拜一的时候他都没寄出来，然后其实我后来一想也知道他一定是还没写，
对，
但他要掰一个理由表示他没有还没写，
是
就好像我们在说啊，这个档案不小心没存到档案不见了，结果复原到回去发现它只有封面页。但是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用按那个复原键。
是。
我们就相信它的借口
就往下吧，对。
对。所以那时候所谓随身碟就是说他掰到后面他就说哦其实我存在一个随身碟里面。 我就要求他回去要拿随身碟
给你看，
给我看。然后他说他家随身碟找不到，他在电脑里面，我还拿了一个随身碟给他，跟他说我全新买的，1100多块，然后这个你拿回去。那的确把人家逼得太紧了啦。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在带人的时候，我发现说一开始的确是不会，一开始也会做事而已。
对。
然后自己做的不错，但是在带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在带人的时候，那个标准上面哪些地方至少要人家转还一下，
是要有空间在，
对，然后哪些地方是你真的要抓紧的地方。
那这个怎么知道啊？这个是最难欸。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像你刚才，其实你刚才提的就很好，就是反正我知道我最后想要什么，比如我最后想要那一篇新闻稿，
是
我现在花个2个小时跟他争辩你到底是存在哪边，还不如这2个小时他去写新闻稿。
是。
东西出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fire人家，我们就好好，就也不要浪费那2个小时在争辩。
对。
就直接后面该怎么谈之前啊，离职啊，直接谈就好。
哦，所以是以结果导向了。就是不要在意那个过程里面的一些来来回回。
对。
反正拿得到结果就是对的。
对。对，
拿不到那就看你要不要把它干掉。
对。就很快。因为一开始在带人的时候还有那种，我相信蛮多我的同事也是啊，就是一开始好像人家一来我们这个公司，好像我们对他有非常多的责任一样。
对，人生就是我在我手上了。
对，然后他，我们就要好好的照顾他，好好的教他，好好的怎么样。
跟他讲不能这样。
对，然后我后来觉得反而是来的，我都希望我的观念有转变啊，就是也是我在澳美学到的，是说其实每个人到每个工作他就是一段的学习。
没错没错。
他学完他就可以离开啦。
是。
他何必要留着。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在做的是说，所谓何必留着，是说并不是我故意要你走啦。
对，是他有很多可能性嘛。
对
对对，人生有很多方向。
所以其实比如说有些是二代来澳美的，
哦，
他只要先学习一下行销，
是是，
他一定会走的。
OK OK。
但如果你把他当成说为什么你要走，为什么那么
还请他
对，何必呢？所以我觉得后来我自己在带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带人这件事情上面，
是
很多在澳美的体系，或是其实不止澳美体系，很像行销公司的体系，都叫做你就看着师傅怎么做，然后你不会的时候
师徒制，
你然后比如说你不会 fire 人，
嗯，
你就问你老板说，那我等一下要跟他怎么面谈？然后老板就根据他那些有点不成熟，说不定他也失败很多次的经验，告诉你以后你再自己转换。
嗯，
结果失败的时候，结果搞得很大的时候，老板可能再回来怪你说，你看你就没处理好，就一直这样循环。
是。
那因为我生物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中阶的人啦，或者是刚刚到中阶的部分，其实我还蛮鼓励你去读一些，比如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些管理学的书，
一些经典。
对，我觉得那些书，不管是什么，从那些组织设计啊，
对，
然后人力资源的一些设计啊，你从里面总是可以发现你在走的路已经很多人走过了。
对，就是你的这个犯的错，其实在历史上你并不孤单。
对。所以我们说其实从随身碟来看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我2002年是组织管理，就管理学毕业，
对，
管理学研究所毕业以后，我那时候都觉得那篇书没用。
Oh,
后来是我在澳美慢慢的往上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在管人的时候，我问的问题，其实在面试的时候我问的问题，各位也可以试试看说，当你开始当主管，你要开始面试的时候，你问的问题，你要想办法去看看这个人他的个人想学习的动机跟公司可以带给他的动机
是
会不会是相符的。
OK。
比如说我去问人家的时候，比如说我那个在做澳美的后面的一些面试的时候，我其实如果我同事都知道，当我喜欢这个人的时候，我就会问他的梦想是什么。
哦，做一个最后确认。
对，因为他的梦想，如果他要完成这个梦想的过程当中，他的确想要学在我这边可以学到的东西，
对，
那他会比较认真。
有道理。对，因为你跟他的生命价值是挂钩的。
对，
然后他在这个很痛苦的时候可以告诉自己说，这是我的梦想。
对对对，框人家。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说，在面试就是你大概为什么我后来也觉得是说，细琐的事情我们可能也没那个精力管那么细，还要逼人家逼到绝境。
是是。对，
我们从目标来看的话，你重点是你在做，我在做这个组织，
对，
或是我自己要当一个主管，因为你首先你要先确定你自己的定位嘛。
对，没错。
像我自己去定位，就是我就是这种混杂起来以后，我自己有一个特殊的定位。
对，
这也是从消费者想要，竞品无法满足，而我可以提供，
对
的这句话里面找到我自己的定位以后，我想那为了这个定位的时候，在澳美的时候， 我需要有什么样子的配备的人，
没错，
我的团队里面组成要是什么样，
哦，所以是一个结构的问题。
对，所以一开始我还没那么熟，大概到五年以后到了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一个组织在管的时候可能要这样，这也不是奥美的老板告诉我，
是你慢慢研究之后发现。
我是回去看书，
哦，看书，就是书也是种数据嘛，它是一个文字型的数据。
对，
那老师你在创业之后呢，因为创业的管理肯定又跟你没有奥美这个招牌在管上面，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嘛。
对，
那这个你怎么克服？
我觉得其实我认为我自己一方面也努力，一方面也幸运。
嗯，
就我觉得可能刚才听完你的以后，我觉得我可能努力还不到你的三分之一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的努力太厉害。
没有没有，
但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拿掉奥美招牌以后，当然自己也会蛮彷徨的。
是的，肯定的。
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每天认真写文章。
哦，认真写文章。
在做什么？我想要吸引到的人不是来，当然我们的薪水还可以啦。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到很差什么的。但我想要吸引就是说大家一起想要改变行销的方式的人。
哇，这也是一种梦想，就是你用文章方式找到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对。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其实大家都不太确定未来要往哪边。就所谓未来是说不确定，比如接到一个案子。
对。
我们第一次来接到商业调查案子的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啊，
嗯，
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总是讲的一副斩钉截铁。但如果你的同事跟你没有一样的信仰，想要来改变看看的话，他就不会尝试，
他就觉得，哦，真的吗？
对，
哦，这个可以吗？
老板，我们不要接嘛，真的接起来很累耶，我们去做别的案子好不好？
哦，
但如果他们一样是说有这些热情，觉得哎，好像我们要改变一些事情，
是，
然后我们也真的不简单，所以他就会跟你一样。就比较有一个 share 的热情，除了 share 的热情以外，还有一个叫做他们会跟你 share responsibility。
啊，嗯，他觉得这是他的，他有一份在，
他有一份责任，
因为他有一个大，他对这个社会责任，因为想要改变嘛，所以对这个环境有个责任感。
对，他会觉得，哎，他每天在做的事情是不一样，但这回去还是老板，因为老板自己的个性，
对，
还是有差。因为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是我一直到今天，我都还觉得我每天都有学到新的东西。
哦，所以你本身就是一个对于学习很热爱的人。
对对，我就很喜欢，比如书，我大概就1000多本的书在书柜上面，偶尔就翻一下那一本这一本这样看一看。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在说在创业以后的管理，因为没有那个光环的吸引力以后，
对，
我就觉得其实对于很多老板来讲，我还是很推荐说，很多老板都是靠人脉在做生意。
对，
那是没错的。
对对，有一群很多人的生意模式是这样的。
对，引荐啊，你做过个口碑啊。
对对对对对。
但我也蛮希望在做行销的老板们，
嗯，
也记得行销自己的公司。
哦，是。
所以你那
雇主品牌。
对，所以不只是雇主品牌，还有包括客户那边，就你
写下去，哦，客户也要让他们做。
就是分享你在写的东西，你在做的事情。每天说实在的，我那时候为什么开始写文章，也不是为了找人啦，啊。
对。
那只是因为我每天要安排不同客户会议的时候，我觉得很烦。每次讲完就只有他听到，
不把它记下来，
对，
就是再善用一次。
所以我那时候意念就是说，我希望客户连大便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我的简介，对不对？你还不用跟他约时间，
对，而且他对你信任感会提升。
对，
其实我自己在生活中用这招用超多的，
哦，是，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还有，我现在没有在接个案了，可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会接个案算命。那那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如果我有 podcast 的时候很舒服，哎，因为客户对我的信任感很高啊，他对我知根知底嘛，我会什么不会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态度是怎么样，会不会骗他，他找得到我。那我就不用取得信任，因为以前算命师是有这个需求的，嗯，就是我们一定要客人第一步，他会有点想你准不准啊，嗯，你会不会啊，而且我长得很年轻，他会觉得是不是骗子啊，长得也不是很可靠。那我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证明我可靠嘛，但往往有时候你知道也会跌倒嘛，不舒服干嘛的。但后来有了这个我录 Podcast 的时候就发现，诶，他们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嗯，
很棒，他来就是帮他算命，太好了。
对，所以有一块我觉得这就是一样，我们在做内容，这所谓内容行销嘛。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这是我也一起在学到，就是说第一个他的信任感，还有你也筛选了一些不相信你这一套的人。
是。
所以你越来越来，包括到说，
你做的会比较舒服。
客户。
对。
包括到说你的员工。
对。
都是大家相信。
对。
这一套的人。
对。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合理的，至少是合理的。
对。
对。然后如果你又能正向的运转，其实他就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对吧，因为我们说品牌，就像您说的，其实品牌的，我们说品牌要让人家怎么样感觉到你是一个品牌。
是。
就三件事情，两个 P 跟一个 C。哦， 第一个你做出一个承诺，品牌承诺 promise，
对，
第二个表现它，是不是很简单？
对，
但是有一个最难的叫做一致性，
一致性
consistent，
对，
所以比如说有一个组织做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叫做海盗，海盗的承诺是我会抢你，
对，
他也一直抢你，
对，
而他一致性的抢你，
对，
所以你一看到海盗那个骷髅头，你就知道他是海盗，他这不就是一个超级符号吗？
对，他这个品牌，
对，所以我回来再说，就是如果你是小主管，因为我看现在看很多的新人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想学 GA， 想学投放，想学内容，想学专案管理，想学一大堆东西，
对，然后每个都是这样，对，
我都好想认真的去学，你没那么多时间的，
是。
品牌承诺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可以四个字讲完，你就不要用五个字，我会抢你，你比较好遵守嘛。
是，
假设你有300个字的时候，
可预期嘛，
你300个字承诺说，第一条我会抢你，第二条我抢你的时候不会用什么东西，第三条什么，我在抢你的时候顺便会用右手的大拇指先扣一下什么东西，你这承诺你怎么会遵守得了嘞？对不对？
对对，所以这个关键就是这样让大家好记。而且你必须刻意的做这件事情。
对。
这让我想到我以前看赌神玉戒指。为了框你这一局，我连续转了多少年。
没错。
一致性，品牌一致性。
这例子借我下次用。
对，赌神玉戒指嘛，对，我很品牌，我每次转戒指就要拿这一张。所以一致性你就会相信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这个例子我下次一定要用出来。我们就那个 slide 上面就放这一页转戒指。
对，因为我想到这个是因为最近我有一个粉丝说他面试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最后一关是要甩出甩子六。就是他前面都谈完了，他如果没有丢出六他就要离职了。
啊，
他就不能进去。那我说你老板这个公司老板是高进吗？翻出美化三。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赌神玉戒指的例子，
太好笑了。
对啊，
所以我说其实那个不管是品牌或个人都是一样啦，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其实我不确定你的感觉，但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就每天出门就是一场戏。
嗯，
所以你有在表现你 Facebook 的你，
是 是，
你有在表现你的 Instagram 的你，你有表现你 TikTok 的你，你还要表现你在演讲的你。
对，就是它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嘛。
所以你就知道说你在这个的场域里面，假设你在 Facebook 上，像我自己在累积的形象，
对，
我在累积跨境数据，数据加速决策这件事情，
是
数据怎么加速决策这件事情，我们在累积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要给人家展现的，像我的 Facebook 是绝对不会有家人的照片，
都是数据，
它就是一些我自己在做生意的，
是是是。
所以当你也许因为每个很多那个小朋友，对不起，我现在也四十好几了，所以就叫他们小朋友。
我们现在不是年轻人，不年轻了，对。
所以那些小朋友他们像学很多东西，我觉得一开始先思考一下说自己想要那个独特点
是
什么，以后好好的去学习一项东西，累积至少两三年的时间，
而且要一致性，
对，然后你就在外在的地方好好展现。我觉得不需要去展现我是一个很喜欢学很多东西的人，
嗯，
在身为一个雇主，我这个雇主，我这个无聊的雇主的情况之下，你很多反而让我看不清，
我难以分辨你的那个定位
厉害在哪。
是，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如果现在不管是你在当主管的时候，因为你要升主管的时候就你某些东西不错嘛，
对，
那包括到你在带人的时候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在工作上面你自己的偏好是什么。
对，
比如说像我以前在考核人的时候，我们那个在澳美的时候有20几个人，
没错，
的团队，所以每一个人他每一年的 review 都有一个叫做说你未来12个月里面你想要达成三件事情，我会把这三件事情写成便利贴贴在我的办公桌后面，我的座位后面。为什么？当今天假设简少年你今天假设你要跟我过提案的时候，
是
你的里面有一件，像我就会把你那一张便利贴拿下来，里面假设有一个说你想要尝试新科技，
对，
我就会先问你这个提案，看都不用看，你这个提案里面有没有新科技？如果没有新科技你就回去吧。
哦，因为这是他今年的目标。
对。
哇，好酷哦，这一招很酷耶。
就算你 idea 再好，我希望你可以，我是来帮助你完成你的事情的。
是。
你的梦想。公司赚钱就顺便赚钱吧。
对。
那你一定要完成你自己想完成的事情。
哦，这样他才有动能。
对。所以他要，我说刚才就是你当主管的时候是很明确的，就是我对这个，我就是告诉大家都是这么说。第一个，我们那个团队叫做北韩团队，
老板很严厉，
这是一个
老板很严厉，
这不要就是说你说啊，老板你可不可以轻松一点？不行，嗯，这就是我很确切下来我的风格
是
这样，我也不一定要去为人家妥协，什么仆人领导，
对对，就每个人不一样嘛，
对，对，然后所以，但而第二个你会知道，其实我在看的标准，
对
你就是你自己写好的那一张
是，
那你每次来提案，每次做的过程，我就是问你这三件事情，哇。这样就很明确，
对，
所以慢慢的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我也不是要你去猜很多事情，你就猜这些，但偶尔我还是会有闹脾气的时候，脾气不好啊，不小心骂人啊什么的，甚至那个以前我记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有一次我真的生气到无以复加的时候，我就想要折笔，我就拿了一支圆珠笔起来，里面是蓝色的墨水，然后要折断它，折断看看起来很酷吧，我就想象电影里面的画面很酷，
咔。
但是你要记得，你桌上永远要放一支比较好折的笔，
手很痛，
我折不断，很尴尬，就折到一半折不断，然后就硬折，因为那个戏演到一半，你就想戏演到一半、
哦，还有人在旁边，不是你自己在房间里啊，
所以
当下太生气，
当下太生气啊，他跟我讲话讲到太生气，然后我就拿了一支笔起来，发现第一折不断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接下去
没有台阶了。
应该要折断还是不要折断
就只能丢了怎么办
所以大家偶尔还是会有失控的啦，但是我觉得蛮好，就是我们现在培养一些，就是说我们同事知道反正我什么样情况下面我会真的会失控，
就你很在意某些点，这个点他踩到你地雷了，
对，然后哪些东西是那我失控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处理，
是，所以这是个一致性，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啊。我自己也觉得，但我比较常是用在婚姻里啦，所以
对、啊、婚姻里
一致性，就让老婆对你的理解有一致性嘛，
一致性，
对，然后包括你对老婆的行为也有一个一致性，这样会好一点啊。
哇，这一点后面这一点比较难。
对，好，感谢 CJ 今天的分享哦。然后我们今天这集都到这边，那一样我们的这个职涯啾啾有 LINE 社群，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种数据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你对于管理上面你去思考你现在的一个定位，一样可以在我们的职涯啾啾的 LINE 里面跟我们分享哦。嗯，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谢谢大家，谢谢 CJ 老师，谢谢，
谢谢，
拜拜。